我们上个星期说过，这一个讲座呢，这个课程呢，不是一个以方法为主的改变生命的查经的一个的讲座。我再说哈，我们这4天呢，主要不是讲技巧方法，我们主要呢是培养一个对圣经的一个正确的概念。圣经是什么？我们要培养一个对圣经正确的理解。圣经是什么？这样子来带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读圣经。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呢，就等于等于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切从头开始来讲，我们怎么样来读这本的圣经。当我们翻开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怎么样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圣经是怎么样开始的？就是创世纪一直下来，圣经的前面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它？我们应该怎么样读旧约圣经呢？旧约圣经是不是圣经故事，让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讲的呢？旧约是不是历史的事实的记载？好，第一点，我们可以将摩西五经作为主日学故事来对待吗？答案是不可以，但是也是可以。我们先来看为什么不可以，然后我们来看为什么可以。那当然，儿童主日学、少年主日一定要讲。旧约要从创世纪开始讲的圣经为什么我说不可以呢？圣经不仅仅是给我们利用来做借口，用来讲我们想要讲的道德的训诲。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来读圣经的，我们也是这样子设计，我的出版社是这样设计儿童主日学教材的，引用了经文之后呢，事实上要讲的，老早就决定好了，不可以这样来用圣经的。这些的道德的教训，可能只不过是儒家思想，或者西方的个人主义、西方的教育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或者新加坡的 I Not Stupid，大家已经忘记了那套电影了哈，或者成功神学、心理学理论等等。很多人，很多主日学老师是这样来对待圣经的，很多主日学老师是这样子来预备主日学故事的。譬如说，大卫击败歌利亚，就是一个爱国勇敢的榜样咯。以色列也是一样为了现今的时刻吗？焉知你做皇后的位分？所以呢，连神学院都会这样子来定课程的。从尼希米看。工商管理，他背后说工商管理领袖学基督教的领袖学从摩西五经看摩西的领袖学等等那所以我们呢都把圣经呢扭到我们想要讲的那个主题。OK，我们不可以这样讲圣经故事的，这样子讲圣经故事呢，就完全没有跟圣经所教导的神的用意、神的原意、圣经所要教导的教义系统、真理系统连上关系。一个天主教徒、一个犹太教徒、一个无神论者、一个世俗的心理辅导，都可以讲这些圣经故事。所以呢，基督徒呢也可以引用24孝经也可以讲勇敢爱国。最后你加一个依靠神就好了，明白吗？主日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品格，主日学的目标是要教导耶稣基督，教导旧约里的耶稣基督、新约里的耶稣基督，从而来教导小孩子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时候你讲品格，你不讲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你讲品格，那跟世俗的学校没有两样。今天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跟少年事工失败就在这里，所以孩子们听惯了， 跟学校一样的啊，他们很快就发闷。但是你只要指他们去敬畏上帝，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旧新约都是讲耶稣基督的，他们的思想会被挑战。所以呢，老师们呢，各位先要吃一点补品。什么补品？首先你要有一本好的圣经，上次已经推荐过的啊，新一本研读版。第二，你需要譬如说一本叫做《上帝行大事》，或者《圣经与救赎》。《圣经与救赎》呢，有简体版，马来西亚啊文桥已经出版了马来西亚的简体版，所以不太难买得到。人手一本，每个老师拿一本这本《圣经与救赎》。救赎是什么来的呢？就是整本旧约的一本教科书。然后《上帝行大事》呢，就更浓缩的给你看到整个旧约的来龙去脉。还有一套东西叫做儿童圣经故事，那这个呢要知道是哪一套哈啊，那一套就直接可以讲儿童圣经故事，但是呢它不是光是讲故事的，是讲神的救赎计划。总之呢，上帝行大事、圣经与救赎这两本呢是主耶稣老师的补品。好，我们讲的道德的训诲必须要建立在圣经本身所教导的真理系统当中，所以不能够随便拿圣经一段经文讲个故事，最后呢就是哦，我们要建立孩子们的自我形象吗啊，给他们的有个自尊心啊，这些完全是反对圣经与圣经违背的一些的主日学或者团契的教育的目标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将摩西五经当作主日学故事对待呢？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五经是律法书，律法呢啊，希伯来文是 Torah， 这个字就是加法，加里的律法啊。从约的角度，我们可以也应当教导圣经中约里面的诫命和准则，这些都应该放在我们主日学的内容里面。圣经所吩咐的应该是我们道德生活的准则，所以我们是要教导道德的。但是呢，请记得你必须要提醒孩子们 For this you need Jesus， 你要好好的活出这种的生命吗？你需要耶稣基督和圣灵，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所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今天我们主日学啊班结束之前，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啊，给我们能力去遵行你要讲的那些东西啊，你一定要把他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好，所以圣经不是随便随我们的意来编成故事来对孩子们或者是小组查经的组员们进行道德的教训的。但是圣经是讲约的啊，我们下面会解释什么叫做约啊，约里面呢有神的教训，有神的吩咐的。第二，旧约圣经是不是仅仅一大堆的人名、地名和日期呢，或者年份呢？不是的，也是是的。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圣经是不是一大堆的人名、地名、年份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上一些课程或者读一些以圣经的书卷为本的课程去查考哪一卷书，不论是主日学或者神学的延伸课程呢，感觉上你读完之后你学了一大堆的很 detail 很仔细的一些的资料，但是呢并不一定呢对上帝在整本圣经所启示的救赎计划，你并不一定对上帝的救赎计划有一个更完整的更深入的了解的。圣经所包含的远远超过一些的人名、地名、年份等等。不过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我们需要认识最基本的人名地名每一卷书卷的名字等等。但是圣经不仅仅是讲这些的，圣经是教导一套真理的或者信仰或者教义的。 圣经是教导一套完整的前后一致的一贯的一套的教义系统的。那我这样讲呢，在今天的神学院的圈子里面是极度不受欢迎的，说圣经是教导一套教义系统的，我们要站立得稳咯。啊，譬如说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是指我们中华展望啊出版的这本简明要理问答，这本是什么最基本的我们需要相信的道理啊，你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吗？啊，神为什么创造我们呢？我们要如何荣耀神呢？为什么要荣耀神呢？很简单的，小孩子都要懂，我们都要教，老年人也要懂，也要教，你如何荣耀神呢？神啊，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呢？神、人、罪、主耶稣基督、救赎、成圣、十诫等等啊，啊，这个呢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当然不仅仅这本，不过 这本本身呢，你不要看它这么小啊，啊，你真的读懂的话，就已经是会有很大的进步。好，再来哈，圣经不仅仅是一大堆的人名、地名、年份，圣经里有一套的教义系统。所以圣经中的人名、地名等等呢，不仅仅是让我们去背熟一些的历史的事实，好像我们收集邮票啊，或者是上历史地理的功课啊，应付考试一样，不是的。不过呢，有一些啊受惯了填鸭式的教育的我们呢，也蛮喜欢去背这些东西，就是了。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下一代不喜欢背，上一代呢喜欢背。所以呢，你会背人名、地名、书卷的名字还不够的。但是圣经是不是一堆的历史上的人名、地名等等呢？是的，因为上帝的确进入到宇宙，上帝的确进入到历史里面，他启示了他自己。那这句话好像很简单的啊，这位永恒的神，他进入到这个宇宙中，具体的进入到这个历史宇宙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他启示了他自己。而这整个启示的过程最高峰，当然就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啊，无罪的一生，他的在十字架上的死、复活和升天。我再讲一次哈，上帝这位永恒的神，他进入到时间，这位无限的神，他进入到宇宙，他要告诉人他是怎么一位的神。他也启示了，不单单他启示了自己，他也启示了他的救赎的计划。因此上帝在历史上所做过的、所说过的是重要的。神有说话，他有行事。神所说的 God's words 他的话，神所做的 God's deeds 他的作为，都是重要的，而且他们彼此是诠释的。耶稣基督若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仰是徒然的。当然崇拜巴特的新正统神学家和当代神学家呢，是不能够理会这一点的，因为呢啊，他们不太喜欢讲圣经里面的历史事实，因为这些历史事实呢 有很多是神迹，是超自然的神迹。上帝以六天从无有创造宇宙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有很多的神迹呢，都是很多啊坚持所谓要客观要找证据的教会领袖所不喜欢去相信，也不喜欢去教导的。啊，再来一次哈，圣经不单单是一大堆的历史的事实，它是教导真理的。但是当我们说圣经是教导真理的时候，这些的真理、这些的教义的确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上帝的确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啊，特别是道成肉身，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死，他也从死里复活，真的从死里复活。今天他继续透过圣灵在人心里面做工。从旧约创世纪开始，上帝就一步一步的讲话，有他的伟大的作为。亚伯拉罕时期啊，挪亚时期，亚伯拉罕时期，以撒、雅各时期，约瑟时期，摩西时期，一直下来，神讲了很多的话，都和他的自我启示和他的救赎计划有关的。第三， 我们所相信的神呢是永恒的，什么意思呢？那譬如说，我们说我们人是活在时间中，你跟我有昨天、今天、明天，有去年、今年、明年，很明显的，很明白，很容易明白，对不对？我们有昨天、今天、明天。所以当我们想到神是永远的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哦，是咯，你昨天、前年、一千年前、一百万年前推下去就是永恒咯，明年、一千年之后、一百万年之后一直推下去就是永恒咯。不是的。当你推过去，推的一千万、一万万、一几亿年还是时间，你往前推一千、一万、几亿万年还是时间，上帝是创造时间的，这个叫做永恒。Okay? 上帝是永恒的神，意思不是说上帝在我们的过去一直推很远很远，很久以前，在将来我们推推推推推很远很远，这样的将来神还在，当然神会在，那个是神所创造的时间。神是在时间以上的神，昨天、今天、明天是他创造的。这位在时间以上的神，他在他的永恒里，他计划好了一套的计划，要创造天地宇宙，他要管理这个世界。当人犯罪之后，他要展开他的救赎计划。有一天，他要结束这些，有新天新地，创造、护理、救赎完成啊！神在永恒里就已经计划好了，要创造宇宙，要管理宇宙。人犯罪之后，他要展开他的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啊！还有，他要把整个宇宙历史带到最后的结局，就是新天新地。上帝在永恒所计划好要启示的呢，事实上具体的他在历史上就启示了。反过来说，第四天，所以上帝在圣经里所启示的，他的启示历史和救赎历史，恰恰就是在他永恒里计划好要做的要启示的。譬如说上帝在伊甸园里跟亚当夏娃说你园中的树你都可以吃，除了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那天你必定要死。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就计划好要亚当夏娃遵守这条诫命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上帝咒诅蛇，咒诅女人，咒诅男人这些都是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就预定好要这样咒诅的。但是同时给亚当夏娃一条的救赎的出路当人继续犯罪的时候上帝拯救挪亚一家八口，他们接着他所造的方舟要能够脱离的洪水的灾难。上帝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就计划好要做这件事的。挪亚之后，上帝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然后他的儿子以撒，不是以实玛利，他不算的，要以撒、雅各。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前就预定好要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不是在哎呦惨了，亚当夏娃犯罪了怎么办呢？哦，上帝再想想，我的袋子里面还有一个 Plan B， 另外一个计划呢？有好了，现在我们从头来过哈我们要有救赎人类的，不是的。上帝在人类犯罪之后就展开了他在创世之前就计划好要怎么救赎人类的计划。然后呢，从创世第三章一直读到圣经的末了，就是神计划好要向人类展开的成就的救赎计划。下面那句我们刚才讲过的，上帝的永恒里所计划的，就包括他要创造宇宙，包括他要掌管宇宙历史，拯救他的子民，最后审判结束这个历史。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神的，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神对我们的计划和对世界的计划，这样子来认识神和他的计划。这个认识真的清楚的具体的，就是说呢，我们读圣经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就认识这个世界是神造的。所以我们呢 是神的仆人，是神造的，神是神、啊、最基本的、啊、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主宰， He's Lord、啊、那我们要这样子来读圣经。然后呢，人犯罪之后呢，神展开他的救赎计划。好，再来第五点，起初神，神是宇宙的中心，我不是，你不是。神是圣经的主角，我不是，你不是。因此神应该是你的心里面，你的生命的中心，我不应该是，你不应该是。我再讲一次哦，神是这个宇宙的主宰和中心人物，你不是，我不是。神是圣经的主角和主宰和中心，我不是，你不是。所以神应该是你的生命的中心跟主宰，不应该是我们做主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起初神。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犯罪的倾向，我们都把这个倒过来，这个是罪，罪的彰显啊，总是要顺我的意。所以我们的主日学啊，查经的资料等等呢，我们都顺人的意搓一下，顺那个毛来搓啊，而不是说上帝要求什么，记得吗？我们整个讲座第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圣经重要？因为基督徒是要遵行耶稣基督的诫命的人，我们不喜欢听这种话的啊。我们读圣经就是要知道，起初神他是主。有一位旧约的学者 Meredith Klein， 他认为呢，当神起初创造了宇宙，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天和地就成为了神所建造的宫廷或者圣殿。伊甸园就是神的宫廷圣殿，意思就是说，神是王，神是神，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以神为中心的，还是讨好人呢？我们所讲的神是宇宙掌权的主宰呢，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中产阶级的玩具呢？啊，是不倒翁、圣诞老人呢？这个是最近五十年西方福音派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华人教会也不例外。起初，神，神是主。第六点，创造。创世纪，神写创世纪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叙述宇宙的起源。上帝用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那这句话应该不用讲了，是不是？创世纪是告诉我们宇宙怎么开始的。今天香港有最高学位课程的福音派的神学院的院长，是一位旧约的学者，香港最受欢迎的讲师，也是跟我从小长大的，都是神学院牧师的儿子。他的书里面，他的书的书名是《恩怨情仇论旧约》。他说什么呢？创世纪不是讲创世的，创世纪是讲先祖的历史的，就是说创世纪是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历史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创世纪从第一章第十一章呢，你不要理睬它，大概是神话。总之，它不是历史啊，可能是神话的阶段咯，明白吗？这种的字里行间这样表达呢，就已经把创世纪第一、第二、第三章，就是告诉我们宇宙是怎么开始的，人是怎么被造的，人是怎么堕落的，神怎么开始创造啊、救赎人类。啊，那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在神学院里面都会被动摇的。创世纪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神用六天创造宇宙万物，这个是时间的开始。所以进化论 或者上帝用很长的时间来创造宇宙等等呢，都需要非常大的信心才能够接受这些的理论的。我再说一次哈，不论是进化论或者是上帝用很长的时间，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呢，不是六天，也不是六个很长的时代，他们还会说是好像六幕戏剧啊，一套戏，六幕啊 ，six acts 这样子啊，就是六幅图画啊。所以有一些香港啊，已经啊，不是香港，香港出版的啊，一位非常出名的旧约的学者已经退休了啊，他就很朦朦胧胧的讲创世纪第一章的啊，就是不要表达他们相信上帝具体的在六天时间里面创造了宇宙。那刚才啊，我讲的那些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当代旧约学者在处理创世纪的时候呢，不处理上帝的六天创造啊，或者他们否认创世纪的写作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就是那本恩怨情仇啊论旧约的作者，他是这样表达了啊，他说创世纪主要是告诉我们先祖的历史。假如我们不相信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亚当，那当我们读下去亚当犯罪，然后呢一直读到新约罗马书第五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那里告诉我们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啊，他是叫人活的灵，耶稣基督上帝称他做末后的亚当。假如亚当不是真的被造的，在时间上被造的，那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是以一个神话人物来做啊预表的吗？但是耶稣基督确确实实的是神大神肉身来到地上，出生在伯利恒啊，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啊，长大在拿撒勒等等吗？他是一个人，曾经在地上活了33年死复活的人，那亚当不是吗？我知道我们今天要相信上帝六天创造宇宙，第六天造人，是会受到神学院的老师，还不要说科学家的攻击的。但是他们的理论是更需要信心来接受的。我们不要受到恐吓，觉得哎呦怎么办呢？我们好像都是老古董一样啊，不懂科学的。介绍两个网站给各位用，其中第二个，特别第二个网站呢，有很多儿童少年的课程，就是很多的录像视频可以买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第一个是 ICR stands for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应该是 .org， 我忘记了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这些是一些相信上帝创造天地的科学家基督徒啊，他们都做个别的科学的不同学科的研究的 empirical research， 他们都是相信创造的 the creationists。 另外一个网站是 Answers in Genesis， 澳洲开始的，现在也有美国的办事处。那这些呢都有很多的教育我们孩子们创造论科学创造论的材料的。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在孩子们还在小学初中的时候打好他们信仰的根基。一切从头说起，神是主宰不是我们，神是永恒的，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在六天创造了天地，第六天他创造了人，然后人犯罪，然后上帝啊展开了他本来就计划好的救赎的计划。好，第二个网站是 Answers in Genesis， 在创世纪里的很多的答案，是他们那个机构的名字。Okay, Answers in Genesis， 各位有 iPhone 的，你可以马上就查得到他那个 website 的名字是吧？是 answers.com 还是 .org 啊？啊，一个是 ICR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好，我们 继续讲。刚才我们讲了，上帝是永恒的，永恒的意思就是上帝是时间的主。永恒就是上帝超乎时间，在时间以先，在时间以上，啊，掌管时间，那个境界叫做神的永恒。上帝创造时间，那个时候呢，时间就开始存在了。就是说，上帝说有光，就有光，有晚上，有早上，是第一天。那个就是时间的开始，第一天啊。上帝是在时间没有之前，他就存在的，那个叫做永恒。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意思。起初就是当时间开始存在的时候，上帝创造天地。上帝不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那时候才开始存在，当然不是，是时间宇宙开始存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上帝创造啊，就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之后，时间就开始，宇宙就开始存在。所以当科学家说哦，很远地方有一个黑洞 black hole 啊，不论黑洞有多远有多大，假如黑洞真的存在的话，那个是上帝所造的宇宙的一部分。我再说一次哈，不论黑洞多远多大，只要它真的是存在的话，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的一部分。而黑洞还没有存在之前，上帝就存在了。我们的上帝是那么大的。第八，上帝是怎么样创造宇宙的呢？是以他大能的话创造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上帝说啊，水要分开，上帝说地要生出蔬菜啊，果树等等，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的话是那么的大有能力的。用英文说 God speaks the universe into existence， 上帝说话使宇宙存在的。而他拯救罪人也是一样，透过说话。上帝不单单用他的讲话来创造了宇宙和人类，上帝创造人和宇宙的时候，他赐给人普遍启示和，那神学家不喜欢说特殊，喜欢说超自然启示。我再讲一次哈，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呢，他给了人普遍启示，然后超自然的启示。什么东西呢？我们来解释。第一，普遍启示。当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他的心思意念里面有神，他知道是神造他的。亚当夏娃知道神要他们顺服神，敬畏神，神说要顺服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不可以吃那个分别上的果子。他们具体的在心中知道神，何况他们面对的一切的动物、植物、日月星辰都在喊叫耶和华造我的。我再讲一次哈，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心中知道有神的，第一，那叫普遍启示。第二呢，就是神向人启示了导致永生的道路啊，人必须要顺从神，遵守神所吩咐的，不可以做神所禁止的。人应当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都在创世纪第一章啊，必须要在神面前建立家庭，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家庭不是随我们的意来建造的啊。第三，神应当治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也就是整个被造的宇宙。这就代表着人要工作，要建立文化等等。第四，人应当安息敬拜上帝，好像神自己设立了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这个循环的模式。 我们再回到前面啊，我知道大家翻到第四页了，但是我还是要回到第三页的，回到普遍启示。我再讲一次，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的心里面是认识神的，是神造他的。那我们还暂时还不要讲上帝跟亚当夏娃讲的那些生养众多啦，不可以吃禁果的等等啊，先不讲这个。亚当夏娃当上帝造他的时候呢，请记得他们还没有犯过罪，所以他们是完全圣洁的，他们是完全清楚的认识神，没有障碍的，他们完全知道怎么去认识这个自然界的。所以亚当啊，命名动物，圣经说他给他什么名，那就是因为他没有犯过罪。好，再来哈，亚当的心里面认识神的，这个叫普遍启示。当人犯罪之后，全人类仍然在心中，在我们良心，在我们心灵的 深处，我们还是认识神的。不同的是哪里呢？不同是在犯罪之后，人类要心中要阻挡、拒绝、抗拒这个普遍启示，抗拒这个真理。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但是不论是不是堕落之后罪人抗拒神这个普遍启示，或者是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呢，人人都认识神，包括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例外的。从亚当夏娃开始，每一个人都认识神，因为神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良心里面已经向他们启示，宇宙有神，你要敬畏他。不过呢，诗篇第十九篇告诉我们呢，这种的启示呢是无言无语的，也没有声音可听的。那这个跟主日学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是说呢，每一个孩子，你的小组每个人心底里，他的良心里面知道要敬畏神。那些你传福音的对象，从来不来教会的，他们心底里有这个神的普遍启示的，不是我说的，是神在圣经里面说的。所以呢，我们有盼望，有把握，可以向人的良心说话的。很基本的道理，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来讲啊，每一个人心底里知道有神，有真神，他创造世界。就是在神创造了宇宙人类之后，人人都认识神。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诗篇第十九章一到第四节。你是这样相信的吗？除了这个普遍启示，人人都认识神以外，神就告诉亚当夏娃如何有永生。如何呢？就是神说什么他们做什么就是了，特别是不可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当然其他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要遵行他的诫命，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管理这个自然界，还有第 六天要工作，第七天要安息，就是说要在神面前安息，当然要敬拜神。那你说我以为的永生是要信耶稣，要认罪啊，那个是人犯罪之后，人还没有犯罪之前呢，神要求的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遵行他的话。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是说，上帝从来没有降低过他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标准的，他还是要求人要完全的顺服他，遵行他的话。不过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做不到，必须要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做得到。但神那个标准还是在那里的，你读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你就看到。好，我们温习一下，一切从头说起。 旧约是不是儿童圣经故事啊？不是，你不能随便讲道德的教训的啊，要先讲耶稣基督和三一真神的救赎才讲道德。但是是的，旧约是神的家训，所以神是有所吩咐的。所以我们教导道德是因为神吩咐我们，但是我们要告诉孩子们，你要做得到吗？你需要耶稣基督，需要圣灵。旧约是不是一大堆人名地名呢？是的，但是不仅仅是这个，是一套的真理。但是虽然说是一套的真理教义，但是呢，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历史事实是真的，神的确是六天创造的，也就是真的从死里复活的，圣经里面讲的神迹都是真的。所以圣经是历史，同时是真理，是教义。假如有人跟你说，哎呦，这么老土的东西啊，从宗教改革留下来呢，我们今天已经很现代化了，你不要再讲这些，圣经是一套的教义，不对的。基督教不是讲一套教义的，基督教是讲生命的。谁说的？ Karl Barth 巴特说的，《罗马人数注释》第二版啊啊！你不要中那个计啊，不要上当啊！是的，圣经是讲历史的，是神救赎计划的历史。是的，圣经是讲教义的，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究竟圣经叫什么，然后去遵行就对了。神是永恒的，就是在时间六天，创世纪那六天之前神就存在的。神在永恒里就已经计划好一套，所以今天我们所发生，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永恒里已经计划好的，包括神掌管世界所发生一些事，包括神的救恩这个计划，包括我们基督徒教会的生命成长等等，都是神已经计划好的。好，你说哦，林牧师你在讲预定论是吧？啊，是在讲预定。哎呦，你是不是在讲宿命论呢？啊，不是，不是，宿命论那个命是无情的，圣经的耶和华是有位格的，是活的，所以就不是宿命论啊，是他这位活泼的大能的三一真神计划好宇宙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所以我们要读圣经，要知道神在过去做了什么。圣经说起初神，所以神最重要，不是我们。我们传的福音是不是以自我中心的呢？甚至乎我们的属灵神学灵修材料啊，主日学传系小材料是不是以自我中心的呢？要问这个问题。创世纪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神用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啊，神是永恒的，神是超乎时间的，然后呢，神创造了时间。神是怎么创造的呢？用他大能的话来创造的，神说话。什么叫神说话呢？就是神自己讲话。 God's word is God himself speaking。 神是用讲话来创造六天创造世界的。当然神创造人不单单是讲话，还要拿泥土等等，所以呢，神创造人是特别的，但是还是讲了。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创世纪第一章26、27、28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人都认识他的，到人堕落之后还是一样，人人在他的良心里面认识神，有神要敬畏他。但是今天人人都抗拒这个真理，所以人人都不承认他认识神。除了人人都认识神在心底里，或者是当他观看宇宙万物的时候呢，还有上帝特别向人讲话，告诉人怎么的永生。怎么的永生啊？遵行他的话。那我承认这些的基本的真理呢，没有一些形形色色的用心理学来诱惑人的教材那么的动听。但是假如你不先抓住这些基本的真理的话，我们和我们下一代就不可能站立得稳，在真道上站立不稳的话，在生活上也站立不稳的。 好，除了上帝在人心中清楚的启示人，启示他自己，或者在宇宙中启示他自己呢，另外已经告诉人永生之道。这个呢就叫做行为之约啊，到第四页了哈、啊，第四页第一行，或者工作之约。上帝吩咐人要有好行为，要修理看守这个原则。那你说，我以为的永生是靠恩典，没有错，在犯罪之后是靠恩典，在犯罪之前，永生是需要完全的顺服的。上帝换言之，在那个时候给了人一个考验，这个考验不是永远持续的，是有一段时间的限制的。那很明显，人类就考不及格了，失败了，所以上帝就展开了。在创世纪三章展开他怎么样拯救人类的计划。好，现在请各位花三分钟彼此对说一下，你可以参考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十九，特别十九、二十节的，人人都认识神不？我是这样相信的吗？是合乎圣经吗？重要吗？为什么重要？我再说哈，人，你翻开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跟二十节。人人都认识神，在心底里，包括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都认识神的。罗马书十九章二十节这样说的。我相信这点吗？这点合乎圣经吗？重要吗？为什么重要？好，讨论一下。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